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做无愧的工人第十堂。那今天的主题是讲到角色与责任。在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主他是使者，他由天而来，他在地上在彰显这位荣耀的神。那我们看见他是大祭司，他复活而升天，他今天在真帐幕里做执事，他为神的儿女们在祷告。在圣经当中呢，称服侍主的人为工人。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也可以说都是神的工人。当然我们知道，在神的计划中，神在教会中，他有呼召一般信徒，他们放下世上的工作，他们与世界好像分别出来，专一的来侍奉神。我们说他们也是称作是神的同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对于这样的同工呢，有一个更严格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并不是表示他们在神的国中他们更属灵或有更高的奖赏，乃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还有一个托付是从神来的。神的工人呢，因为呼召与托付各有不同，或者是说在教会的里面他担任的各种不同的角色，那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责任。所以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呢，盼望借着工人的角色与责任，我们能够有更深的认识。那这其中包括了福音的使者、群羊的牧人、神家的仆人、真道的战士、教会的监督。那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彼此勉励能够尽职侍奉，这样子才能做主无愧的工人。神的工人因着呼召与受托，而他得着或者是说在服事的里面，在教会中他有不同的角色，那在每一个角色也同样的带来他的责任。那这一堂课我们盼望借着对于这些角色与责任有更深的认识，其中我们会分享到福音的使者、群羊的牧人、神家的仆人、真道的战士、教会的监督。因着我们对这些角色有更深的认识，对这些责任我们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彼此勉励能够尽职侍奉，做主无愧的工人。好，我们从这五个角色，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那第一个讲到福音的使者，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这边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是为着福音，今天是奉派，他传道，他做使徒。那这个使徒呢，就是受差遣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一面呢，他讲到是一个职分，但是我们从这个职分里面来认识它的意义。好，我们从两个方面，一个讲到使者的托付，另外一个呢要讲到使者的职责。首先来看这一个托付，因着从神而来，在灵后五章二十节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这一个受托是要劝人与神和好。他还讲到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灵后八章二十三节，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就我们就特别看见工人，他们受托，他们成为使者， 那使徒们呢，他们也叫做被差遣的。今天是神他差遣这些工人，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就是要劝人与基督和好。那我们知道说，除了神所设立的有职分的这些仆人以外呢，其实来讲，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基督福音的使者。那基督已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所以呢，基督升天对门徒最大的一个命令是什么？是叫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大使命，主升天之前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他的儿女们。那如同当初使徒时代，门徒到处传福音使人信主，保罗他也讲到他像是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可以蒙悦纳。那一面我们说这个呼召广义的是对着所有神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福音的使者。那更我们需要认识到每一个神的工人，我们有一个角色就是福音的使者。所以神的儿女都要传福音，那神的工人并不能好像站在旁边，好，反而我们在第一线需要成为那福音的使者。你是劝人，你是求人与神和好，把人远离神与神隔绝的那个情形，我们要劝人回转过来，转向神，悔改认罪，然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这是神所托给我们的，所以一个角色就是福音的使者。无论我们服侍了多久，我们说这个福音的火求主在我们里面继续的烧旺。那这个使者他有他的职责，我们说使者像一个大使，是受差遣的。那今天呢，第一个职责是代表你被差来的这位主，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大使。那这一个代表也就讲到是见证基督。世人他们看不见主，但是他们能够看见这些神的仆人。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做一个传福音的执事，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这些福音的朋友他们会看见我们，我们是福音的使者。第一个要有见证，那有几个方面的见证。第一个呢，讲到圣的见证。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叫我们这些特别是服侍主的人要圣洁。那这个圣洁，圣特别是跟俗是做相对的，是要从属世界的里面被分别出来，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这些服侍主的这些神的工人，我们特别要认识到第一个，他讲到说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是属于神的。那第二个见证呢，是讲到爱的见证。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和35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因着爱显出一个合一的见证，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不是分门别类，不是彼此竞争，乃是看见我们都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所以神的工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说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也是天国的大使。 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渴望能够看见见证。所以这边讲到说，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我们没有真的爱，今天乃是基督的爱、舍命的爱、牺牲的爱。今天他把这个爱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切实彼此相爱。当神的儿女真实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会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今天我们是讲到工人，今天不同的服事的岗位，那这些工人呢，也能够显出一个爱的见证，不是在一个竞争的角度，不是彼此批评论断的角度。今天我们乃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职分，可能有不同的托付，但是我们各尽其职，彼此相爱。那这是一个爱的见证，这是一个合一的见证。第三个讲到光的见证，马太五章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刚刚我们讲到人他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位看不见的主，但是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使者，一个代表。今天你要认识一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你可以从他的大使，很多大使穿着他本国的服饰，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言谈，是做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今天我们是天国的大使，那人要看见我们，所以他讲到说，那个光要照在人的面前，并不是我们的头上有一个光圈，让人家能够看见。他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我们的行为，今天成为我们在地上能够彰显主，能够让这个光照出去的一个见证。好，第二个，我们的职责呢，是传扬基督，传扬基督。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边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是的，今天报福音的，传喜信的，神说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他讲到说，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所以今天乃是神他呼召我们，他差遣我们，是神差遣了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责任，就是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那今天传道了，别人听见了，所以他们能够相信。所以我们看见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是这边有一个非常的关键，今天就是这些福音的使者要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我们知道神他做事自己做何等的容易，我们也看见启示录到最后那个时候是天使在那里传福音，但是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今天神不是他自己来传福音，其实神如果说做一件奇事，他来自己来传福音可能是非常容易，天使传福音也许也是很容易，但是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他呼召传福音的人，他得着福音的使者。好，在这个点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工人是福音的使者，是天国的大使，有一个责任要把福音传扬出去。那这个责任，这个使命呢， 是劝人、求人与基督和好。好，第二个角色，我们也来认识他的职责，是讲到群羊的牧人。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呢，是舍命的牧人，是为羊来舍命的。十二节就讲到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我们就知道说，一个雇工跟一个牧人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主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今天神所呼召出来的工人也有一个角色叫做牧人。那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是跟他一样，是做好牧人，是愿意为羊舍命的。也许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好，就是说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需要你来牺牲来舍命，但是我们的生命呢，或者讲到说我们的魂是愿意舍下来的，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今天一个雇工那个情形，其实常常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的平常，好像受聘，然后呢教会长子开会决定了来聘请你，然后一边是雇主，那一边呢就是一个雇工。弟兄姐妹，今天神要得着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一个雇工的一个关系，不是雇主跟雇工，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好牧人，是群羊的牧人。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我们不是雇工，他要我们成为一个牧人。好，首先我们来看牧人的托付。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讲到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是神的一个托付，一个神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务要牧养，因为这是神的群羊，这不是牧人的。有人讲到说这是谁谁谁的教会啊，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是属于谁的，其实不是哈，没有哪一个牧人，哪一个传道人，再有名的传道人，他不是真正这些羊是属于他的。真正的羊是神的群羊，羊都是主的，而且只有一群。那牧人呢，真正来讲只有一位，就是主他的自己。但是今天主把这样的一个牧养的使命角色托付给神的工人，讲到说我们今天是在教会中是神的牧人，我们要认识这是一个何等尊贵，这是何等宝贵，神这样的看重我们，把这一个角色这一个职分呢托付给我们，这是一个牧养的责任，神要托付给许多神的工人，是照着他来牧养。所以他讲说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我要怎么牧养就怎么牧养。今天这群羊是属于神的，所以每一个神的工人，每一位传道人，我们里面要非常的清楚，这些羊不是属于我的。就算是有些是你传福音得救的，他们一得救进入神的羊圈，他们是属神的，是神的群羊。今天我们来牧养不是出于勉强，有很多人也在服事中常常会经历到牧养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是比较容易，但是你要牧养人，其实常常你要付很多的代价。所以讲到要舍己， 因为牧养人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讲到说，不是出于勉强，我们因着爱甘心舍自己，我们因着神爱这些群羊，所以我们爱神所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牧人的心，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因着爱，你没有勉强，你是出于甘心的。那我们愿意费财费力费心费时，我们为着牧养，那这一个呢，因为有一个爱是从神来的，叫我们看见这些群羊是神付了何等的代价，是主他为我们舍命，他付了重价，他用血所买回来的。那这些是神所托给这些工人的。所以这讲到牧人的托付，所以不是为了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的。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牧人的职责。在以西结书34章15节到16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以西结书是在旧约的里面，但他这边真的是摸着了神的心。34章他完全讲到牧人的事，所以神的话临到以色列，是叫以西结对以色列的牧人发出预言。因为神在以色列当中设立了一些人呢，作为牧人，但是神所设立的这些牧人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群羊。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借着以西结对这一班不尽责的牧人，他讲了一段的话。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神在那里一再的强调，我的羊，我的群羊。所以告诉这些牧人说，这些羊不是属你的，不是你任意可以来对待的，这些是神的羊。所以牧人是从神来受托的，所以牧人有一个职责是要对神来负责的，因为这些羊是属神的。那在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今天是神他爱我们，他看重我们，他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或者是职责托付给这些牧人。那今天我们看见说，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工人，我们来服侍他，但是我们有没有摸着神的心肠？我们有没有体会主的心肠？今天在教会中，在神的女当中，我们在那里服侍，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群羊他那么瘦却没有供应？所以神在那里讲说，这是我的羊，我要来寻找他们，我要来领回他们。所以有一些羊呢，他们受伤了，没有人去包扎他们。以西结里面讲到神的心啊，受伤的我要缠裹他们。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这些小羊呢，他们是生病的，那这些生病的羊却没有得着医治。主说有病的他要来医治他们，所以他缠裹，他医治，失丧的他把他们寻回来，那被逐的他把他们领回来。那我们今天看见神的家常常在一个荒凉的情形，所以这些羊今天在世界上真的是我们看见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神要兴起牧人来在那里保护神的群羊，在那里照顾神的群羊。有一些失丧的你要把它寻回来，有一些被仇敌掳去的要把它抢夺回来，那些饥饿的今天有一个责任带他们到青草地，要他们得享粮食。今天那一些受伤的要缠裹他，那一些生病的要来医治他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摸着了神的心， 我们说主怜悯我们，主加我们力量，叫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牧人。所以我们从以西结书哈，那在那里看见，当主在那里责备那一些不尽职的牧人，那在这里常常主也提醒我们，他也责备我们，因为叫我们能够摸着主的心。他讲到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主在这里也就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托付给他的工人，我们都是群羊的牧人。第三个，我们讲到神家的仆人，林后四章五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当保罗讲到说因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那这一个今天我们知道是神的工人，神呼召我们，我们在神的家侍奉，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一个角色。那我们看见神特别选召的人为服侍至高神，还有服侍众弟兄姐妹。神的仆人是完全受神的支配和管理，我们的身份地位今天在服侍的里面呢，这个讲到我们是仆人，所以不是我们有自主权，我们是完全受我们的主人他来支配来管理的。我们的一生身份和地位都是由神来安排的。那圣经讲到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你看见这么伟大的摩西，他是仆人，他在旧约中是一位模范的仆人，他是预表基督徒我们做神的仆人。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的尽忠，神的旨意、权柄、能力和神的荣耀是借着他能够彰显出来。在当时候我们看见是的，借着摩西的侍奉，他今天服侍那一些这么多以色列的百姓，把他们领出埃及。但是摩西他比众人更谦和，他的服侍虽然他有这么大的权柄和能力，但他的生命他的灵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来侍奉。在新约我们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那神也呼召一般侍奉的神的工人。那我们更要知道，神呼召我们出来服侍，不是叫我们站在一个高的位置上，我们侍奉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仆人。那仆人的生命，仆人的表现，下面我们就来看到，那今天站在一个怎么样的地位，我们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那我们看见说，今天世界上常常借着在外面的服侍，或者是说人的尊敬，所以有人讲到我是神的仆人，那是一个蛮可以夸耀的一个名词哈。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讲到神的仆人，今天是一个站在一个低微的地位，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我们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来服侍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得着的一个角色，我们的一个职责。首先我们要看见仆人的生命，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耶稣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主告诉我们有不同的原则，他先讲到世界的原则，然后他下面要告诉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的原则。所以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主告诉我们一个在神的国里面那个次序，那个原则和属世的是不一样的。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在世界上，你的位置，你的地位好像越高，那你是一个治理人的，所以有君王，有大臣超权。但是今天在神的家的里面，他说不是这样的。今天在神的家里面的那个大和小跟世界上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他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特别是讲到主的生命，你看主那么的有权柄有能力哈，但是主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主所走的道路，这是主的侍奉。我们说主是我们的榜样，但是这个榜样今天我们需要摸着里面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生命从你身上，从我们身上真实的彰显出来。我们不会高高在上，我们不会在那里发号施令，我们不会有一个灵是高过别人的，这种灵不是做君王的，不是做大臣来超权的，我们是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啊，这是神的工人，我们所有的角色，这是从基督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那仆人有他的职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到第46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们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仆人的职责，他给我们看见非常的清楚啊。那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之前有讲过管家，所以也是很类似啊，这些仆人也是管家，忠心而且呢还要有见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这边所讲的为主人所派，这个仆人是主人所派的，所有呢仆人一切的工作都是主人所定的，是主人所派的。也就是说不能我们自己来拣选自己的工作，不能觉得说我要做这一件，或者是说那一件呢是低于我的身份。今天是主人要我们去做什么，主人分派我们去做什么，不管事情是大的是小的，是高的是低的，都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今天如果主差派一个神的工人，他原本可能服侍一个很大的教会，但今天主差派他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去，这是神的差派。工作没有大与小，不是说你服侍一个大的教会你的位置就更高，不是的，我们都是仆人。所以不是事情的大小，不是地位的高低，仆人是主人所派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个很重要，仆人是主人所分派的，神把我们放在神的家里面。那今天圣灵随己意他把恩赐赐给我们，所以照着他的分配，他把恩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所以这一个点呢，我们只有顺服，服服在主的面前，叫我们的眼目是注视在主的身上，转离所有外面，所有从人的眼光所看见的。人有可能有自己的喜好，我觉得这个才是好的，这是被人家尊重的，这个是怎么样， 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一个仆人，是主人所派的。第二个讲到管理家里的人，那我们提到管理好像是有权柄哈，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管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认识到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也就是说，基督是在一切之上的，不是这些仆人好像高高在上的来管理，是要管理，但这个管理呢，是让神的主权能够通行。所以第一个，神他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神的仆人如果不能让神掌权，我们没有办法来管理，因为这个管理不是我来管理，不是我站在高位来管理，乃是神的主权借着仆人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至高者怎么样在人的国中掌权，有时候借着一个小女子，反而那个乃曼元帅要听他的话，有时候借着在监狱里面的一个地位这么低微的约瑟，但是神要把他升高。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是仆人，今天与主站在一个最低的地位，但在属灵的实际当中有一个真实掌权的实际，那这个管理是让神他能够来做主，他能够来居首位。第三个就是按时分粮，这个按时分粮也就是供应基督，要把粮食分给神家里的人。那我们知道今天神的家，神的儿女，他们需要得着粮食，得着神的话。那今天我们需要把弟兄姐妹所需要，有的时候是应时的话，供应的话，神的仆人呢，需要按时后来分粮。你要按时分粮，神的工人必须先从主那里来得着粮食，所以要得着生命的粮，然后呢，我们能够按时把它分奖出去，按时分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看你所分的粮是什么粮，那有的时候神的群羊呢也吃惯了，他是吃这个像这个人造的这些东西，他也吃惯了，但他不会有真的长大的。你需要用生命的粮来喂养，要按时把属灵的生命供应给神的儿女。好，那我们讲到这个角色，讲到我们是神家的仆人，那有他的职责。好，第四个是讲到真道的战士。那这个真道，很多圣经讲到的真道，它应该翻作是信仰，所以讲到 the faith， 讲到我们的信仰。那讲到战士呢，出埃及记12:51，说到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当时候在一个为奴的埃及啊，他们没有经过什么军事的训练，但是当神把他们召出来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的军队啊，他们被称作是耶和华的军队，就我们就认识到说，蒙赎的人都要侍奉神，要面对无数的仇敌，神要呼召我们成为精兵，成为他的战士。在提摩太前书6:12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就是为着我们的信仰要打那美好的仗。那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黑暗在那里掌权，有许多仇敌的工作，那我们特别要警醒，神的工人要为我们的信仰要打那美好的仗。所以我们知道当兵的是为着国家和君王效力，那今天神呼召我们，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要 一起起来，我们看见那这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猛烈的。今天要我们为着真道要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神这样子来呼召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下面要一起来看耶稣基督的精兵。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到第四节，他讲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第一个讲到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我们看见基督的精兵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所以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讲到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一个兵器是受苦的心智。有这个心智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是一定讲到说就是要受多少外面的苦难，但是今天来讲，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那这是我们要预备好的心智，我们甘愿为主来受苦。当兵呢，在军队有一个很常常讲的话，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所以为什么他们常常把这个标语贴在那里哈？那当我们看见，当我在当兵的时候，经常就看到这个标语，那叫你心里预备好。有一些要求是合理的要求，他说这是训练，那不合理的要求呢，这是磨练。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就是说我预备好了，我今天是神的精兵，是神的战士，我预备好了，我们合主是同受苦难的。这个是我们有的一个心智，这就成了我们的兵器。那第二个讲到基督的精兵呢，专心于侍奉。他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不将事物缠身。所以零后五章十五节讲到，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为着神而活的。曾经有几个年轻人，那他们做了一个牌子挂在身上，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这一句话激励了他们，那几个年轻人带下了一个教会历史上非常大的复兴。今天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不当将事物缠身，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活不是为自己活，我们活是为着主而活的。第三个讲到基督的精兵讨主的喜悦，他说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是单单是要讨主的喜悦的，不是讨人的喜悦的。帖前二章四节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欢喜，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欢喜。不是讨人的欢喜，是要讨神的欢喜。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基督的精兵。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战士的职责，特别在末后的世代，我们常常讲说征战是越来越猛烈，所以神要得着我们，他特别是他的工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他的战士，神要得着我们成为那个精兵。那战士的职责是什么呢？加拉太书二章第四到第五节，因着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当保罗遇到一个很大的征战，很大的压力，特别讲到说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是 有使徒的，是有高位的。但是保罗，我们看见他说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他的灵是一个战士的灵，在真理上他没有任何一点能够来妥协的。也就是说，在真道上，在信仰上，如果保罗退后了一点，那今天福音还要加上律法，福音还要再加上一些什么别的，就不是真的福音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他是战士，他站住了，无论受到多大的压力，多大的迫害，他为着主，为着真道，他打了那美好的仗。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职责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需要来认识真道。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要来持守，或者说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需要里面被圣灵来开启。如果今天神的工人自己也是不清不楚的，对于真道也不是那么的认识，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在那里说的，他说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些人，这些假弟兄，他要来窥探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清楚认识真道，没有对我们的信仰，对今天救恩的真理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没有办法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要求叫我们里面真知道，叫我们里面有真的看见。犹大书二十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我们不是有些是神学院读完了，或者经过了一些训练，好像觉得我就认识了，我就已经毕业了。不是的，神的工人，我们一生都在追求，都在至圣的真道上，我们要造就自己，我们要祷告。我们常常讲说，照着我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今天主要扩充我们度量，主要带我们往更深之处，我们里面带着一个谦卑，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说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真知道。所以第一个点是认识真道，认识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持守真道。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哈，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他说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这个讲到征战，穿上全副的军装，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特别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呢，全副的军装，你看见好，几乎都是防御的。我们说有一个圣灵的宝剑，这是可以攻击的，但是除了攻击，这唯一的能够攻击的武器呢，它也可以用来做防御用。所以今天来讲，我们就认识到说，在属灵的征战，一个关键点就是站住，就是站住。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他来，他是为我们征战，他全赢，他是全得胜、大得胜的。也就是说，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的生命美德已经胜过了仇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他将仇敌明明的掳来，明明的羞辱他，借着十字架我们能够来夸胜。所以征战 今天不是我们靠着自己或者怎么样来打仇敌哈，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也看见有些都是很宝贵神的工人啊，那他们在那里好像说要打属灵的战，所以呢在那里彼此的攻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么征战，不是我们天然生命能够来征战，不是我们怎么样来攻击，乃是他讲到我们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今天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才有可能来征战。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站住，我们不是为着得胜而征战，我们是根据得胜而征战。我们不是征战去得胜，而是说我们是站在主已经打胜的这个地位上，而我们能够来征战。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些点，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需要我们来认识的。得胜者是那些安息在神所已赐给他们得胜里的人。今天主已经得胜了，我们和主一同站住，这是征战，这是今天神所要得着，我们是真道的战士。好，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五个，讲到教会的监督。啊，这个监督它可以翻作是 Bishop， 或者我们所熟悉的哈，有人讲监督，或者有人就是可能跟长老，有的人看的是差不多，有的是有可能有一些的不同。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讲到这个职位职分的教会的监督，那它特别有一个意义，就是视为观看者，视为观看者，或者讲到说是教会中的守望的人。在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讲到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他是讲到神的心意，他要兴起那些堵破口的人来。所以这些人呢，他看见神家的哪里有需要，哪里有破口，哪里能够可能被仇敌攻入，他重新把它建造起来。首先我们要看见监督的托付。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好，刚刚我们讲监督的意思呢，是视为观看者，是教会中守望的人。今天神的工人就是守望的人，虽然不一定你就是有这个监督或者长老的这个职位，但是神的工人就是监督，就是一个视为观看的，就是一个守望的人。所以神的托付是在工人的身上，叫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守望者。在古时站在耶路撒冷还有其他的城墙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他们成为那个守望者，看四围有没有危险的来到。那无论昼夜他们都不静默，他们要警醒，他们要观看。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知道盗贼来真的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们用各样的诡计好像要来抢夺神的儿女，他们用各样的诡计今天要把那个似是而非的一些假的道理呢，要传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仆人，神的工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那这个责任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守望者，做一个监督。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所以我们要看守神的家，看守神的群羊，所以我们洞察仇敌的诡计。那在这些点上呢，我们下面一起来最后来看监督的职责。以赛亚书62章第6节到第7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特别讲到守望者，在城上设立守望者，所以在城上我们知道他必须是在高处。今天我们如果跟别人站在一样的一个高度，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超越的位置上来看见仇敌的动静。我们求主把我们带到高处，从世界上的原则，从世界上的残垒，今天神的工人要被分别出来。我们常常说主你来吸引我们，我们心向往那个更高之处，我们不愿意继续住在疑惑恐惧充斥之域。所以当神的儿女很多在害怕恐惧的里面，需要有神的工人，有守望者来到高处。那我们知道说今天神呼召我们，他说守望者是站在高处的，在城上设立守望的人。第二个，他讲到他们昼夜必不静默，那这里是讲到守望的是时刻警醒的。我们如果稍微一松懈，恐怕就在这个时候仇敌他攻进来了，仇敌把神的儿女掳去了。所以他说他们昼夜必不静默，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为着全群谨慎，我们需要警醒仰望，我们的眼目一面注视在主的身上，另外呢我们也是视为观看，我们要了解神儿女的情形，我们要知道仇敌的动静。那今天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些说法，到底那个差别在哪里？当神儿女说哦，这个好像也不错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警醒。有的时候那这些不是真正从神的心意出来的，有很多人所欢迎，人觉得说哦，这个是好像是很好的，但是有些跟真理是不合的，我们要有一个警醒，要时刻的警醒。他讲到说要呼吁耶和华，呼吁，当你看见危险的时候，当你看见神儿女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迫切的祷告，要向神呼吁，向神呼求。那第四个，他讲到不要歇息，只等神建立耶路撒冷。这个不歇息特别讲到那个祷告不能歇息。今天神做事，他把很多的责任今天是托给神的儿女，托给这些守望者，托给这些神的工人。其实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但是你看见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好像我们今天守望者的祷告停了，神的工作也就停下来了。神他可以自己做事，但他不愿意，因为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工，整个工作完成不是神自己做成的。他讲到说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当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今天神不是在那里说你看这都是我做的，神乃是得着了许多的同工，使我们在祷告中与神同工，使我们在警醒中与神同工，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说主啊你来居首位，我们不过是你的工人，我们不过是你的仆人，今天主得着我们，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神的工人，主把好多的角色，然后呢我们要认识 我们在这些角色的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来尽职？也许还有更多的角色，但是今天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盼望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是群羊的牧人，我们是神家的仆人，我们是真道的战士，我们是教会的监督，我们彼此勉励，能够尽职来侍奉，求主得着我们，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愿神祝福大家。